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从万世以前，在主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与福音的奥秘何其伟大！孩子不配是弟兄姐妹中间最小的一个，为主你做开口的工作，战惊恐惧。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看顾保守今天讲台的信息，讲的听的同得造就。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一共有四个方面：魔术 Magic 与魔术师 Magician， 古已有之啊。我们中国称这个叫戏法或者是幻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看魔术表演。我记得1980年代的时候，电视上播出过一个名叫大卫的美国魔术师啊，就是右边这个图片中这位，能够把这个 Statue of Liberty 这个自由女像给变没了，而且还能从我们中国的长城穿墙而过。不过到了我们当代，说起 Magic 来，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这个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和书籍，已经不再是从帽子里拽出一只兔子或者把这个扑克牌变得满天飞的古典魔术了。然而魔术终究是戏法而不是神迹，魔术师终究也是有限的人，有人变魔术，就有人专门做节目或者是出书对魔术的奥秘进行揭秘啊。这是冤家路窄的两个行业啊，这个就像造假和打假一样啊。据说1990年代美国的 Fox 公司曾经拍制了一个系列的魔术揭秘节目，虽然非常的小心，仅仅揭发老旧戏法的秘密，但是在播出之后依然遭到了强烈的舆论攻击和谴责，后来这个只能停拍。揭示奥秘何其难也啊！在我们今天的圣经经文中讲到了一个基督福音的奥秘，并且将这个奥秘解开，明明白白地告诉所有愿意认识神跟随主基督的人。以弗所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这本书的写作时间约在主后60年，那时的保罗正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等候审判。在图中这个蓝色箭头这里，相信大家对以弗所书这卷圣经的背景应该是很熟悉的。以弗所书3章5到6节中讲，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给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外邦人大家应该都知道，这非以色列人。尽管在旧约圣经中神曾经不止一次的应许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福，但是要等到新约时代才借着圣经把神的应许完整的含义显明出来。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不论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成了神的儿女，同为一体，大家因着基督在同一个身体里，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同盟应许，外邦人与基督与犹太人基督徒一起得到上帝美好的应许，他的恩典敞开在我们面前，不再有民族、社会以及属灵上的区别。耶稣基督的福音也适用于外邦人，这个概念在我们今天不再稀奇，而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当时，这却是一个重大的启示，因为在那个时候，主后初世纪，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在信仰、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别。以弗所书2章的一段经文中讲到，犹太人的男性会受割礼，所以他们把外邦人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而且在以往的时候，外邦人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就算外邦人加入了犹太教，他们也不能够与犹太人一起敬拜。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外邦人愿 与圣殿之间是用墙隔开的。相关的考古发现有石碑，碑文内容清楚地写道，警告外邦人不能够闯入圣殿禁地，否则会招致杀身之祸。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21章中，从亚西亚来的这个犹太人会耸动众人，指责保罗把希腊人带进了圣殿，亵渎圣地。其实保罗没有这样做，但是却有口难辩，成了众矢之的，何城都震动，拿住保罗，非要把他置于死地不可。幸亏是罗马军营的兵丁在千夫长的指挥下及时出手援救，保罗才得以脚生啊。这样根深蒂固的观念对着犹太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就连彼得和巴拿巴这样的使徒也不例外。大家应该知道，外邦人的福音工作是从使徒彼得开始的，在百夫长哥尼流家中，一般来讲犹太人是不能和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的。加拉太书中第二章啊，彼得在安提阿教会本来是和外邦人一同吃饭的，但是从耶路撒冷下来几个犹太人，彼得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巴拿巴应该是保罗最信任最好的伙伴。不仅如此，从我们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巴拿巴是保罗这匹福音千里马的伯乐，因为保罗能够在耶路撒冷见到使徒，能够在安提阿去宣教服事，全是靠着巴拿巴的引荐。千里马跑着跑着回头一看，发现伯乐掉头从另外一个方向下去了啊，最好的伙伴也没有能够坚持按照福音真理去行，所以保罗才会站出来当面抵挡彼得。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神借着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宣告福音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当时的时代，这是一个翻天覆地性的宣告。而在这个福音的奥秘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基督使我们和睦，拆毁了中间隔断外邦人与犹太人的墙，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啊，就好像是拆毁了外邦人院与圣殿之间的这个隔墙，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弟兄姐妹们，在现今的教会中，可能已经没有了像主后初世纪外邦人与犹太人那样迥异的区别。比如在我们教会中文部，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华人，都讲汉语，偶尔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弟兄或者姐妹来到我们当中，他们的汉语讲得也很好。然而即便是华人，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些文化观念、生活习惯各方面的不一样。弟兄姐妹们觉得我们中国人是善于建墙还是善于拆墙啊？大家想一想万里长城啊，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就已经开始修建了，除了聚湖的目的之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护防啊。楚、齐、魏、韩、中山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城，而这些国家与匈奴和游牧民族不接壤，主要是为了防范邻国。这就像我原来在上海工作，交通大学的新校区与华东师范大学的新校区隔了一条马路，师范大学那边的口号是防火、防盗、防交大啊，据说是因为交大是理工科院校嘛，男生太多，而师范院校那边女生比例很高， 后来秦始皇灭六国，修筑北方长城啊，这个在同时把原来诸侯国之间用于互防的长城给拆毁了。我们现在是数字信息网络时代，可是华夏传统依然有防火长城、防火墙，翻墙破网，后果自负啊。教会中虽然我们弟兄姐妹之间都讲汉语，大家吐字发音不一样，如果再留意一些，你会发现我们弟兄姐妹之间遣词造句也不一样。我也是来到海外才知道，土豆也可能不是马铃薯，哎，这是花生，那都是土里的豆子，大小差了很多啊。我记得有一次聚会聊天的时候，这个讲起历史，我说这个辛亥革命失败了，我中学学历史的时候课本上是这么讲的吗？这个旁边一位台湾来的伯伯说，这个辛亥革命应该是成功了，怎么会变成失败了呢？这个后来我大概明白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想一想民国元年是哪一年，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当然不止这些，如果把我们教会的中文部与英文部放在一起，那么各种差别可能就更大更明显。以弗所书中福音的奥秘告诉我们，就是天差地别的外邦人与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我们的教会中，弟兄姐妹们会有着文化、教育、生活习惯等等的不一样，大家会在不同的分堂、不同语言的分部敬拜神，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成就的挽回祭，我们在神的教会中同为一体。主基督是教会的头，各房靠他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在教会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弟兄姐妹之间难免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与观点，无论是对圣经的理解，还是对我们身边周围所居住的世界以及其中所发生的事件，当我们处理这些不同的时候，所常常用到的原则 In essential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在基要的事情上要合一团结，在次要的事情上要开放自由包容，在所有的事情上要有爱心。因为福音的奥秘是我们神的儿女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时在以弗所三章中，使徒保罗讲到了一件事，就是他自己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运行，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这里这个执事一词的希腊原文是 diagnos, 意思就是仆人、帮助者。这个词语在新约里面被使用了多次，其中被用来指教会中承担服事的信徒。英语的 deacon 和我们中文翻译的执事也是源于此。保罗做了福音的执事，以弗所书三章二节中写道，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使徒行传九章，保罗在往大马色去的路上遇见主基督以后，有一位叫亚拿尼亚的门徒在异象中被主呼召要去给保罗受洗，那么主耶稣的话，他也就是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所以在神托付给保罗的职分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做外邦人的使徒，正如彼得受托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以色列人一样。接下来的经文讲到，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读到此处，可能会让人觉得保罗是在骄傲的金夸 自己所拥有的学识和知识。这好像一句颂诗里面所讲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宋仁宗皇佑二年，诗人王安石只有30岁，却是进士及第，宦海青云呐、啊。自然是雄心壮志，抱负不凡。去杭州爬飞来峰，我们弟兄姐妹有爬过飞来峰的吗？一个高不到200米的小山，结果爬出了珠穆朗玛峰的感觉，自缘身在最高层。很显然，不是山高，而是人的心很高。我年轻读大学的时候，常会用这两句诗来自勉，甚至写在一张纸上，放在那里当座右铭了。现在回想起来，就知道自己当时是一个多么骄傲有罪的人。然而身陷囹圄，在罗马监牢中的使徒保罗却不一样，不是在自夸吹嘘啊。首先，保罗真的知道福音的奥秘，福音改变了他的生命，他对福音的知晓是直接源于神的启示。不仅是这里讲啊，而且如果我们看这个其他的这个福音书，保罗写的很明确，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应该是去大马色的路上经历神迹的同时，开始得到主耶稣的启示啊。这一福音的启示对保罗来讲具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以前是虔诚的犹太人，第八天受割礼，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律法上讲法利赛人，严守律法无可指摘，甚至热心逼迫教会。正是神清楚的启示让保罗知道了福音的真理，所以他改变了初衷，信仰上有了一个完全的翻转。其次，保罗是一位谦卑感恩的主的使徒。他在后面一点的经文中写道，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啊，是照着神的恩赐，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保罗深深的知道自己的身份、成就、权力或者是先天的地位、聪明，并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位配得受神恩典和宣讲神恩典的人。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神拥有着超出想象之外的恩典，不仅挽回了保罗，而且呼召他成为了基督福音的执事。肩负福音使命的保罗三次旅行布道，将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一路下来充满了艰辛呢。哥林多后书11章，保罗回忆写下了他旅行布道传福音中所遇到的种种的困难和艰苦。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这里仆人一词的希腊原文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diagnos， 做福音执事的执事一词。我比他们多受劳苦，下监牢，受鞭打，冒死是屡次有的，遇着船坏，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同族、外邦人，城里、旷野、海中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困苦，不得睡，又饥又渴，受寒冷，赤身露体，而且还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经过三次旅行布道，使徒保罗因为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控告，获得了一次免费旅行到意大利罗马的机会，就是作为一个囚犯被送到罗马，也就是途中这里所标注的第四次旅行。圣经中的记录，就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依然热心福音，甚至向罗马御营全军的人都做了福音的见证。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写成的，所以在3章一开始写道，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从他的侍奉我们可以知道，保罗真是一位又忠心又良善神的执事，福音的执事。对于自己的被囚，保罗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劝勉信徒们说， 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知道自己被囚在监狱里会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感到压力与担心，以至于丧胆，这是不难理解的。做一个比喻，大家就会感同身受。如果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因为传福音领人信主都被抓起来关在监狱里，我们弟兄姐妹中心目中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难免会受到负面影响。保罗与以弗所教会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在他第三次的布道之旅中，保罗曾经在以弗所的推拉努学房天天辩论，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保罗与这个以弗所教会之间有一个感人至深的一幕，惜别以弗所教会。因为保罗与以弗所教会之间亲密的关系，他所受的患难就更容易影响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保罗劝勉大家不要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被抓起来坐牢在人看来是一件非常不幸甚至是羞耻的事情，可是保罗因为福音的缘故被囚，在神看来乃是一件荣耀的事，因为是在为基督受苦。马太福音中讲，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应该成为福音的执事。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啊，都要像使徒保罗那样信主以后就立刻放下现在手中的工作去读神学，然后做牧师传道人和宣教士，然后为主传福音。大多数的基督徒在我们信主之后都还是在继续自己以往的工作，然而在我们的生命目标发生了改变，在生活中我们多了一份责任，就是做主福音的执事。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有机会可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往往我们基督徒会有低人一等的感觉，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自己是基督徒，更不要说给身边的同学朋友同事传福音了。我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信主很久，一段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跟我国内的朋友同学讲过福音，直到有一位关系非常好的朋友40多岁诊断出来肿瘤，那个时候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当时觉得如果再不把福音把耶稣基督告诉我这位朋友和同事，真的是说不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应该是圣灵在做工，这个逼着我一定要去分享福音。然后我花了好几个月的奉献时间，这个把我自己信主过程中的想法观点所经历的挑战困难转变写成了一个长长的文档，这个用微信给我这个朋友寄过去，然后就替他的这个看病治疗来祷告。没想到他的化疗和靶向治疗效果出奇的好，到现在大概已经将近10年了，一直很健康。不过他没有因为生病而信耶稣得永生啊。罗马书一章中写道，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是为主忠心做福音执事的保罗对我们神儿女的鼓励与劝勉，不是上帝或者是圣经有了问题，所以我们为福音感到惭愧甚至羞耻，而是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有了问题，人们的观点与看法被罪扭曲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难免不被影响。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上帝的眼中被看为宝贵，圣经中讲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基督徒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做基督福音的管道，带领身边的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主。为主传福音常常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没有看到什么果效而灰心。我们教会一般来说每年都会举办布道会，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每一次教会举办布道会的时候，我都会用微信把这个布道会的海报信息转发给我的邻居同事朋友，请大家来参加布道会嘛。几次下来啊，我发现但凡我邀请的福音朋友没有一个人来，最多的时候我曾经转发为十几位认识的人，一个都不见来，教会管饭他们也不来。后来我变得很犹豫啊，要不要再这样做呀，因为担心本来人家打算要来了，我再一邀请别人再不来了。我是很羡慕有一些弟兄姐妹们特别有恩赐啊，能够把这个身边的人朋友家人带到我们教会来。哥林多前书四章中讲到，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为耶稣做福音的执事，难免会有高山低谷，会有顺境逆境，但是无论什么情况下，所求于管家的只是要他有忠心。如果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前面讲到过的使徒保罗，在他的旅行布道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的艰辛与困难，你就会知道保罗传福音的经历也都不是一帆风顺一路掌声啊。他们遇到过太多的刚硬冷淡拒绝抵挡，而且保罗是神福音中心的管家，他在即将离世的时候受过这么多的困难，还写信嘱咐他主内的真儿子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命可能随时逝去，我们身边的世人太需要基督的福音了。这些照片记录了三年前发生在河南郑州的720暴雨水灾，可能随着时间的流失或者是有意的回避，人们已经淡忘了此事了。我生在长在那里，18岁上大学的时候离开，当时暴雨就40分钟，街道就淹了半个汽车高。消息刚刚发在我们同学的微信群里啊，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有洪水，还有的同学在讲冷笑话调侃说什么原来家乡的心中也有大海，这不奇怪了啊，不是我们这些同学冷漠无情啊，没心没肺，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因为郑州在我们当时的记忆里面从来没有发过大水，最多不过是暴雨之后这个地下隧道里面有那么一两尺的积水，而且整体讲这个城市是缺水的，郑州市里面有一条金水河穿城而过，我小时候总奇怪为什么这个金水河的河道里总也没有水啊。但是再过了几个小时，没有一个人还有心情说笑，地铁被困，水都齐腰了还在往上涨，整个隧道被淹，消防武警开着皮划艇救灾，大水冲了水族馆，鲸鱼游到这个大街上，中间这个照片跃出水面换气。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曾经群雄逐鹿的中原大地，竟然有一天马路上能游鲸鱼。洪水过后，隧道里面汽车堆积，多处塌方，这个右手下面这个就是我原来就读的初中，你看那个校门前面的那个街道塌陷成什么样子。感谢神的保守，720的时候我在郑州的亲人们都安然无恙，可是我一位初中同学家里面的亲戚就被洪水给卷走了，几天之后才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遗体， 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没有信靠跟随耶稣基督，对他来说最宝贵的就应该是人的生命。然而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预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转眼即逝。帖撒罗尼迦前书中讲，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我们也许不会遇到忽然而来的洪水，但是有其他的灾祸呀，车祸、疾病等等，也会不期而遇。长远一点讲，人肉体生命的消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弟兄姐妹们，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不以福音为耻，不要因为传福音碰到挫折而灰心，所求于管家的只是要他有忠心。对于每一位神的儿女，上帝有他的时间与计划，我们不全然了解神的时间与计划，我们只需要尽心尽力的传扬基督，用诸般的智慧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接下来以弗所书三章中讲到，使徒保罗得了神的恩典，做福音的执事，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并且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里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应该是在讲属灵的邪恶势力，也就是魔鬼撒旦的势力。在以弗所书六章中讲到，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主耶稣道成肉身，亲自成为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而神将万有伏在基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主之首，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上帝要透过地上的信仰群体，就是教会，向那些抵挡他的天空属灵的势力彰显出他的荣耀来。教会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就是让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得知神救恩的计划是何等的伟大。教会是神百般的智慧见证，是神福音的见证，是神真理的见证。提摩太前书三章中写道，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不论这个世界如何变化，教会要为神持守圣经真理，要把整全完备纯正的福音传扬出来。现今的世代弯曲悖谬，人本主义盛行，世人所高举的是人的智慧，出自于人的看法、观点、理念，背离神的真理与福音。就像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高抬自己与神同等，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为人一样。《廊桥遗梦》这本书大家听说过吗？看过啊。这张图片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外文出版社把这本小说引进中国时的封面，记忆犹新。当时在书店里就有卖，《The Number One International Bestseller》是那个时候头号的国际畅销书，不少人读它是为了学英语。我们大家有没有学英语读过这本书的？小说描写的是中年人的婚外情生活。女主角在她丈夫与孩子们外出的时候，遇到男主角，坠入爱河，相遇之地就是廊桥。小说 写得在文学上很唯美，1995年拍成电影，也不知道拿了多少个大奖。有人评价这本书曾经引起了西方欧美国家一波的离婚热潮。可是圣经上讲，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样的行为在神的眼中是明明白白的人的罪。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这就是圣经与 No. 1国际畅销书的不同之处。圣经的真理昨日今日明日总也不改变，更不会去迎合这个时代流行畅销时髦的书籍与观点。同时，许多登上排行榜的畅销书，获奖的小说所描写的并不都有益，不都适合阅读，尤其对我们的孩子而言。教会需要在这样的时代中为神做见证，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家平时开车的时候，应该在这个 bumper sticker 上看到我这个标志吧，一个叫 Human Rights Campaign 的组织所做的 logo， 应该是现在流传最广的对同性恋 LGBTQ 加社团表达支持进行宣传的标志。现在的美国，其实不止于美国，应该说绝大的西方国家对同性婚姻、同性恋采取接纳甚至是鼓吹的态度。开始的时候还只是四个字母，但很快就不局限于四个字母，长长的一串，五颜六色，都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讲了。这是纽约布鲁克林每年一次的同性恋游行，游行的领队猛一看是一个穿着六色旗装的金发少女，可是其实却是只有12岁的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不讲了。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真是为这个孩子感到心痛啊！而最支持他甚至带领他做这件事的人就是他的母亲。人们常说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然而在一个败坏的时代里，这句话听起来充满了讽刺。这位母亲也是在推动世界潮流，只不过是一个偏行己路、背逆神、背逆圣经真理的潮流。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上网或者是用 AI、人工智能来搜一下这对母子的信息啊，他们依然非常的活跃，而且你在 AI 上面看到的相关评价都是正面的、赞扬的，比如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传播自信自爱的正能量、为反歧视和追求平等发声等等。当下我们神的儿女使用 AI 人工智能也要有一分警醒和智慧。然而神的话语不一样，圣经中讲，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这样，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情，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这样的行为在上帝眼中是明明白白的人的罪。有的弟兄姐妹有疑惑，认为这段罗马书圣经写于2000多年前，现在时代不同了，所以这段圣经里面讲的不是当今的同性婚姻。这一点需要澄清一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主后初世纪2000多年前使徒保罗所处的罗马帝国时代，同性恋是一个流行的社会现象，甚至于当时的罗马皇帝也深陷其中，而且不止一位的罗马皇帝这样做，历史书中有明明的记载，而且那个时代的历史文物上也有明确的图片记录，大名鼎鼎，网络上就可以找得到，不放在这里大家未必喜欢看。那时的行为与当今的行为并无两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下，保罗在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中写，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主后初世纪，圣灵感动保罗写下新约书信，没有因为这是一种流行的连皇帝都参与的社会现象就避而不谈，好让教会可以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没有好到哪里去，这是我们的时代，来自于2024巴黎奥运会的图片。不止这一幕，下面还有群魔乱舞，这是当代世界级别的体育盛会所宣扬所倡导的。先秦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遭到朝中贵族的排挤和诽谤，之后就被流放了，心情不好，在江边一边走路一边唱歌，然后遇到了一位渔夫，渔夫就劝屈原说，世人皆浊，何不鼓其泥而扬其波？世人皆罪，何不补其糟而辍其离？这个世界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嘛，大家都脏啊，哎，你为什么不搅浑泥巴，扬起浊波，跟大家一起脏嘛？世人皆罪，你为什么不忌吃酒糟，又狂饮其酒，跟众人一起醉嘛？总而言之，处在一个堕落败坏的时代，你何不随波逐流，何故深思高举，以至于让自己落了一个被流放的下场？这是从人的角度所提出来的劝告和建议，用我们现在话讲，我这么劝都是为你好。然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圣经神的话语没有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所风行的风靡的现象而弯曲真理，人云亦云。弟兄姐妹们，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即使处于一个结浊结罪的时代里，教会也要为神持守圣经真理，持守福音真理，不可以鼓泥扬波，不可以补糟辍离，即使这份持守的代价是为主受逼迫。教会是神的见证，神要借着他的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属灵势力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圣经中讲，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正是因着教会的见证，因着神儿女的见证，世人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得知耶稣基督福音真理。使徒保罗接下来写道，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福音的奥秘，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教会建立并成为神的见证，基督徒要做福音的执事等等，这一切不是神临时心血来潮的想法，乃是从万事以前就已经立定，而且在世界的历史之中逐步展开成就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修饰，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主耶稣是神所立的弥赛亚，是救主基督，是完完全全的神。神从万事以前所定的旨意，也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立定的。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主里面是何等的有福气，何等的有地位啊！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们是基督福音的执事，在神永恒的计划中有份，就像保罗、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一样。不仅如此，而且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讲，有的时候不太可能，可能不太容易啊，深切地体会到能够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和特权。在那个时候，主后初世纪的信徒，尤其是犹太人背景的信徒，应该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圣经中记载，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到达西乃山，百姓们自觉预备从神领受律法。到了第三天，山上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的话。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以色列人非常清楚地知道，有罪的人是不可以来到神面前的，否则就是灭亡的结果。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然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他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在以色列人的敬拜场所，无论是早期的会幕还是后来的圣殿，圣所与至圣所之间都有幔子隔开。至圣所里有约柜，约柜上面是神的施恩座，这个幔子的作用就是把上帝与人分隔开，使有罪的人不能够接近圣洁的神，唯独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为自己和百姓献祭赎罪。即使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也应该是提心吊胆，因为他也是有罪的人嘛，有死亡的危险。有当时的历史书记载，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幔子有四英寸厚，两边绑在马上朝不同的方向拉，都无法把这个幔子撕裂。然而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一个神迹，是上帝的作为。幔子裂开有着非凡的意义，千百年来挂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幔子阻拦了有罪的人来到神面前，但是今天幔子成为了敞开的门户，从此以后不需要再有祭司和献祭了，只要靠着主耶稣所成就的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可以到父上帝的面前。幔子裂开才使人能够从幔子经过到至圣所亲近永生神，而这件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感谢神，感谢主莫大的恩典。弟兄姐妹们，在社会大环境是背离神、偏离圣经真理的时代，我们做福音的执事、教会做神真理的见证，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与苦难。圣经中讲，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现今就是如此这般的一个时代，我们每一天为主传福音、做光做盐，难免会遇到阻力，也可能会有灰心丧气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永生神面前，来到全能上帝的施恩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大而可畏的主，感谢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教会中的众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从此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求主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激励我们忠心做福音的执事，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神真理的见证。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